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聊一位对现代日本影响特别大的人物，安倍晋三。咱们手头的资料主要是关于他的维基百科长篇摘录，信息量啊挺大的。
嗯，确实是。
咱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些信息里梳理出安倍这辈子的关键时刻，他搞了哪些重要政策，带来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他怎么就成了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
对，这个最长本身就很有说头。
安倍这个人呢，出生政治世家，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政策上也搞了不少大动作。而且你知道吗，他不光是日本战后属生的第一位首相，还是二战后唯一一个辞职了还能卷土重来再当首相的人。
这个确实非常罕见。
好了，咱们这就开始聊聊他吧。先说说他的出身吧。安倍晋三1954年生在东京，这家庭背景可不一般，
是相当显赫。
外公是前首相岸信介，爷爷安倍宽是议员，老爸安倍晋太郎当过外务大臣，还有个当过首相的大叔公萨同荣作。
嗯，一门三首相，这在日本政坛也是顶级的配置了。
有意思的是，他小时候居然想当警察。
哈哈，是，这个反差挺大的，但也能看出可能早年间他个人对政治未必有那么强烈的意愿。
这个背景在日本太重要了，政治世家的身份意味着人脉资源，还有一种无形的期望吧。
对，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路。可以说家族背景是理解很多日本政治人物的一把钥匙。
他大学读的是法律政治，在城西大学还去美国南加大待过一阵子，但好像没拿学位。
嗯，对，就是去进修了一下。
毕业后先是在神户制钢干活，后来他爸当时的外相安倍晋太郎让他辞职回来当秘书。
对，
据说安倍一开始还不乐意呢。
有这个说法，是他爸给公司那边打了招呼才成的。
这段经历很关键啊。
是的，虽然不是他主动选的，但这让他年纪轻轻就直接接触了外交和国内政治的运作核心，
等于是提前实习了。
没错，被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也让他更熟悉，就是说政治圈的游戏规则。
父亲去世后，1993年安倍就顺利接班了，当选了众议院议员。
对，继承了他父亲山口县的那个选区。
他加入了老爸以前待的那个自民党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
嗯，就是当时的三重派，后来森派、东昌派、细塔派，一直到现在的安倍派，就是这个清和会，自民党里挺重要的一个保守派山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曾短暂参与过支持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执政的跨党派小组。
哦，对，村阳内阁时期。
这似乎跟他后来的强硬保守形象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嘛，就要看日本政治里头这个派阀运作了。党内有山头，山头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清和会确实是保守大本营。
嗯，
他早期参与那个联合执政小组，可能更多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或者说是派系策略的一部分吧。
明白了。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当时的理念就和后来完全不同，但也确实显示出年轻议员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灵活性。
到了2000年代初，他在森喜朗和小宽群一郎内阁里当内阁国防副长官，
这个职位权力不小，接近权力核心了。
特别是在小宽访问朝鲜，处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他态度非常强硬。
对，一下子在日本国内名声大噪。
不过，关于他在处理绑架问题时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是不是反对让部分被绑架者临时回朝鲜，资料里好像有不同说法。
嗯，是有争议。有人说他强硬反对，也有被绑架者家属后来否认这个说法。咱们这里就客观转述一下。
但不管怎么说，处理绑架问题绝对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没错，当时日本社会对这儿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安倍的强硬姿态正好迎合了这种民意。
嗯，
也让他迅速被塑造成一个敢于担当、维护国家利益的形象，这为他后来竞争首相积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然后在2003年，小宽搞了一个惊喜人事
啊，是
直接提拔资历还比较浅的安倍当自民党干事长。
对，党的二把手，管着党的日常运作和选举，权力很大。
安倍在任上还真做了些改革。
嗯，比如取消了一些派系发钱的老规矩，像什么饼袋儿、冰袋儿的。
还搞了点候选人公开招募。
对，推行了一些党内改革措施。
但干了一年多，因为2004年参议院选举结果不太理想，他就辞职了。
嗯，承担了责任。
可没过多久，新干事长武部勤又请他回来当干事长代理。
这个操作是挺少见的。
这说明什么呢？
小泉这一步棋当时确实让很多人意外，可能是看中了安倍当时的人气，想让他拉抬一下选情，也可能就是在布局培养接班人。
而且在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干事长通常会来自不同派系，为了平衡。
对，但当时小泉和安倍都属于同一个大派系，就是清和会，这也显示了小泉想打破常规巩固权力的意图。安倍短暂辞职又被请回来当代理，这说明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潜力那个时候已经被广泛认可了。
到了2005年，他终于入阁，当上了内阁官房长官，
首相的大管家。
期间还写了本书叫《致美丽的国家》。
这本书很重要，里面阐述了他的一些核心理念。
紧接着2006年，52岁的他就当选自民党总裁和首相了。
对，成了日本战后最年轻也是第一个战后出生的首相。
他把内阁叫做美丽国家建设内阁。这个美丽国家到底想表达什么？听起来有点抽象。
美丽国家不仅仅是个口号，它背后是安倍的核心政治理念。
哦，
简单说就是他觉得二战后的日本受了太多限制，不过正常，他想让日本摆脱这些束缚，更有国际影响力。
最终目标就是要修改和平宪法。
对，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执念呢。所以这个口号其实是他政治蓝图的一个浓缩，是希望建立一个他认为更强大、更自豪的日本。
可他却第一次当首相开头还行。
比如修复了和小泉时期搞僵的对华、对韩馆关系。
首次出访就去了北京和首尔。
对，展现了务实的一面。对朝鲜核试验也很强硬，推动了联合国制裁，国内也把防卫厂升格成了防卫省。
但很快内阁就丑闻不断。
是的，这个很致命，好几个大臣因为金钱丑闻什么的辞职，甚至还有农林水产大臣马宗奥离胜刺杀。
他自己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发言也引来了国际批评，特别是美国的媒体。
又要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平衡很难把握。而且内阁管理显然也出了问题，用人不当，丑闻频发，严正打击了政府的支持率。
这些都为他后来的下台埋下了隐患。
对，
结果2007年参院选举，自民党惨败，
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形成了扭曲国会。
党内让他下台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时候他身体也垮了。
对，后来确诊是溃疡性大肠炎，这是一种慢性病，挺折磨人的。
虽然他改组了内阁想撑下去，但还是没稳住局面，甚至在 APEC 开会的时候都显得状态很差。
身体原因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在2007年9月12号，干了才一年，他就突然宣布辞职了。
非常突然，
理由是健康和政治僵局，特别是那个反恐特别措施法延长受阻。
是的，
他这辞职时机挺突然的，当时不少人批评他撩钞子、不负责任。
这种批评声音确实不少，资料里还提到一些关于他辞职原因的猜测，比如党内权力斗争，还有媒体报道说可能跟他所谓的逃税指控有关，不过安倍方面是否认这些指控的。
总之，第一次辞职的原因确实是复合性的。
对，政治上选举失败，重要法案通过不过，尤其是在扭曲国会的情况下，执政非常困难。健康上，溃疡性大肠炎确实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再加上内阁丑闻不断，支持率低迷，职沉乎几乎是必然的。
这个经历对他来说肯定是次成功的打击，
但也可能让他吸取了教训，为后来的复出做了准备。
辞职后他没闲着，治病恢复的同时还在搞学习会什么的。
对，保持政治影响力，维系自己的人脉。
2012年，机会来了，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搞的是民怨沸腾。
对，民众对民主党那几年的执政非常失望，渴望改变。
自民党想夺回政权，安倍决定再次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
当时其实不被看好。
对，很多人觉得他有过失败经历，可能不行了，但他硬是在第二轮投票里赢了，
成了自民党第一个败不复活的总裁。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要看当时的大环境了。 首先，民主党执政确实问题不少，给了自民党机会。其次，自民党内部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带领大家夺回政权。安倍利用了这一点，把自己塑造成经验丰富、意志坚定、能够带领日本走出困境的形象。
加上他之前的强硬保守立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没错，可以说是时势、党内需求和他个人努力共同造就了他的复活。
果然，2012年底，他带领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重新上台。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
他也成了继菅义伟之后战后第二个能梅开二度当首相的人。
对，日本国宪法下是第一个。
这次他上来就推出了核心政策安倍经济学
Abenomics， 这个词儿当时特别火，还拿了流星雨大奖。
他具体是怎么回事？核心是啥？
核心就是所谓的三支箭。
哦，三支箭。
第一箭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说白了就是让央行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目标是摆脱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第二件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多花钱搞基建什么的，刺激需求。
第三件呢？
第三件是结构性改革，促进民间投资，提高生产率什么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日本经济重新振作起来。
初期效果好像还行。
初期股市确实涨了不少，日元也贬值了，这对出口企业是利好。
那后来呢？一直都这么有效吗？这个安倍经济学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就是争议所在了。资料也显示，虽然股市和就业数据有改善，但很多普通人的实际工资，好像没怎么涨。
啊，是吗？
而且贫富差距可能拉大了。日本经济的那些长期结构性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创新不足，光靠三支箭也很难彻底解决。
所以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一直是毁于三半。
对，他的长期效果现在也还在讨论之中。
他第二次执政时间非常长，一直干到2020年。
对，打破了所有记录，成了日本累计在任和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期间，他带领自民党赢了好几次大选，2013年赢了参议院选举，结束了那个扭曲国会的局面。
这对他推行政策非常重要。
还成功申办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
虽然过程中关于福岛核电站那个状况受控的发言引起了不少争议。
对，这个记得。他还经历了天皇换代，从黑琴到令和。
是的，主持了相关的仪式。
为什么他能执政这么久？
原因很多吧。一是反对党一直比较弱，就是形不成有效的挑战。二是他对自民党内部的控制力比较强，比较好地压制了党内的不同声音。
还有呢？
三是可能在经历了之前几年首相频繁更迭的混乱之后，很多日本人觉得安倍至少能带来稳定吧。
稳定压倒一切的感觉。
有点这个意思。当然，长期执政也让他有时间去推行自己的长期目标，比如修改宪法，虽然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在他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新冠疫情来了。
对，2020年初开始。
他政府的应对措施，比如早期对游客的态度，后来发那个安倍口罩什么的。
这些都引起了不少讨论和批评。
最后在2020年8月，还是因为老毛病，
对，溃疡性大肠炎复发，他再次宣布辞职，由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孙吉伟接任。
卸任后，安倍在党内影响力依然巨大。
是的，接任了最大派系细塔派的会长，后来改成安倍派，还担任党内推动修宪的那个机构的最高顾问。
但就在2022年7月8号，他在拿尔街头为参议院选举站台演讲时，突然遇刺身亡。
这个消息太震惊了，不光是日本，全世界都
是的。对日本社会冲击极大。日本是一个枪支管控极严、暴力犯罪率很低的国家，发生这种针对前首相的刺杀是难以想象的。
行凶者的动机据报道是和特定的宗教团体有关呢。
对，后来证实是和统一教会有关。这个事件立刻引爆了日本社会对宗教团体与政治家关系的长期争论和深刻反思。这个后续影响很大。安倍去世后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追授了从一位大勋位去华章，政府还为他举行了国葬。
不过这个国葬在日本国内也有不小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花费和是否符合程序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看，他执政这么多年到底给日本留下了什么，咱们再系统梳理一下他主要的政策主张吧。除了安倍经济学，还有哪些是关键？
好的，
几个核心领域值得关注。首先就是修宪，
这个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
对，他一直想修改宪法第九条，明确自卫队的地位，让日本拥有他所谓的正常的军事力量，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是他毕生的政治所愿。
嗯，
其次是外交安保，他搞价值观外交，拉拢就是理念相近的国家，
强化日美同盟，
这个是核心中的核心。虽然也有批评说他过于追随美国，但他本人是否认的。他还提出过针对中国的安全保障建送构想。
对华关系呢，他第一次上台是改善关系，后来好像又紧张了。
对华关系比较复杂，初期提出战略互惠关系有所改善，但后来因为钓鱼岛等问题关系紧张。不过经济上还是有务实接触，比如他推动日本加入了 RCEP。
RCE 是中国主导的。
对，对俄关系方面，他想用经济合作换取北方四岛的突破，但基本没什么进展。
对韩关系呢？
对韩关系在他任内可以说是急剧恶化。虽然一开始签的慰安妇协议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MOIA， 但后来因为征用工判决等问题，两国关系跌到冰点。
对朝鲜一直很强硬。
是的，在绑架核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同时他大力深化和澳大利亚、印度的关系，搞那个印太战略。
TPP 呢，美国退出了，他还接着搞。
对，他主导推动了没有美国的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安保方面动作也很大。
是的，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就是日本版的国安会。最大的动作是通过重新解释宪法，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这个争议非常大。
对，这意味着即使日本自己没受到攻击，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出兵帮助盟友。这在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和担忧。他还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过去的武器出口三原则。
等于放宽了武器出口的限制。
可以这么理解。
社会层面呢？他对日本社会本身有哪些设想？
他在社会议题上整体是偏保守的，比如强调传统家庭价值观，反对夫妻别姓。
教育方面呢？
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对所谓的无性别教育持批评态度。
但他也提女性经济学。
对，提出了女性经济学 Womenomics， 鼓励女性就业，推动女性活跃。资料显示，在他任内，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确实是提高了。
这个效果还是有的。
嗯，历史认识问题上，他参拜靖国神社，对慰安妇问题的表态一直争议不断。他还推动了劳动方式改革，有好有坏吧。
怎么说？
比如提倡同工同酬，落实带薪休假，但同时也引入了一些有争议的制度，像那个高度专门职制度。有人批评说，这方便了企业解雇高薪员工。
听下来，安倍的政策确实覆盖面广，影响深远，但争议也确实不少。
是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政策本身的争议，还有一些直接跟他个人相关的丑闻，对吧？资料里也提到了不少。
对，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确实一直伴随着争议，比如第一次执政时的那些阁僚丑闻就不说了。
第二次执政期间，像孙友学院、家计学院，
对，这两个事件当时闹得非常大，都被质疑他利用首相的权力为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学校法人提供了特殊方便。
他本人是怎么回应的？
他本人和政府方面都坚决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森友学院事件还牵扯出财政省篡改公文的丑闻，导致一名财政省职员自杀，这个影响非常恶劣。
还有那个赏樱会风波。
嗯，赏樱会被指规模逐年扩大，花费过高，而且涉嫌用公款招待他的后援会支持者，违反了公职选举法。安倍本人在国会多次否认违法，但后来他的秘书官被起诉了。
这些事件都引发了长时间的国会指讯和媒体追问。
哎，虽然最终都没有直接导致他下台，但对他的声誉和政府的信誉造成了很大伤害。
此外，他推动的一些法律，比如特定秘密保护法，
还有那个共谋罪法案，也就是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
这些法律也因为被认为可能限制公民自由、扩大政府权力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抗议。
是的，这些都是他执政期间重要的争议点。还有他一些发言，比如称现行宪法寒酸，或者在国会答辩时说自己是立法府之长，这是口误， 以及针对反对者的一些言论都曾引发过风波。
这么看下来，安倍晋三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是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推动了经济、安保等重大政策调整，影响力巨大。
但同时又争议缠身，留下的政治遗产也充满了矛盾。评价安倍不能简单的用好或坏来概括。他的政策，比如安倍经济学，到底是刺激了经济，还是加剧了不平等？
他的安保政策调整是增强了日本的安全，还是加剧了地区紧张？
他试图修改宪法，是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还是背离了和平主义？这些问题，至今仍在日本国内外被激烈讨论。
他的长期执政本身也让人们思考，这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是好是坏，领袖长期掌权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安倍能长期执政并持续推动像修宪这样宏大而又充满争议的目标，这背后反映了日本社会哪些深层次的需求、焦虑或者变化？是什么样的土壤让安倍这样一位人物能够主导日本政坛这么长时间？关于现代日本的政治史，这也许是你接下来可以继续探索的方向。